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终于再次来到澳洲北雪梨灵粮堂。虽然我之前没有来过，但是我在九年前我来过澳洲将近一年的时间。感谢神，在这一次神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澳洲，也特别要感谢首播牧师这次的安排，那也谢谢Charles 哥跟 Amanda 姐热情的招待我们，也谢谢所有同工，让我们再次这几天感受到你们非常热情的接待，谢谢你们，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好，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好，我先来拿这个。各位有没有看过前一阵子在中国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就是温馨的一个综艺节目，他们是在这个针对父子的方面，这个节目安排是已经当爸爸的一个知名艺人，就像是夏克立，还有一个那个林志颖，有看过的举手，跟我挥挥手吧。哇，蛮多人看过这个节目哈、哦，这个节目其实真的是很红。然后这个节目呢，就是已经当父亲的艺人，他们带着家中的孩子，然后跟着制作单位呢，到中国各省去体验风俗民情，并且安排父子联手完成闯关的任务，然后像是一同下田耕种啊，或者是帮忙叫卖等等，然后并且让从未下厨的父子能够怎么样一同下厨体验生活中的甘苦，然后透过生活实际的互动呢，让常常不在家的父亲能够有更多陪伴孩子，恢复父子之间的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很多正面的意义。让我们先看一段影片，中国知名的演员李永健父子的影片。
其实说句不好听的，我看别的小朋友哈，我看人家哈，我怎么看都那个什么，就是一看到我自己的儿子，我老是心里面揪揪着，可能就是老怕他有事儿。
村长让不让你动，不让你动，你站好了，你为什么吃啊？
要也不要，我怕脏。
站着，好了，不下来了。
你快倒掉！
我给你倒。
你现在就倒吗？
你什么鬼吗？
我是你爹，
你爱喝，爸爸不反对，你随便喝，但是你为什么要装包里呢？
没有心情，别拿，别录了。
老怕他有事儿，怕他出事儿，我就生怕他哪件事做得不好了。
我想别的小朋友好像没有。
爸爸误解你了，爸爸错了，
没关系。
还是跟孩子的时间待得少，还是跟他的交流少，没有真正的走到他的内心深处。
为什么选李永健？
我爱我自己爸爸。
如果他生病了，那你还愿意养着他吗？
还愿意。
你真的是个好孩子吗？
小看孩子了吧？你还想让人家怎么懂事啊？刚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
说句心里话，我不太会当爸爸。
我不会当爸爸，教爸爸。
哎，我们爷俩的这个关系啊，在缓和，也在往好的方向在进步。
我想爸爸，
特想
爸爸，你明天一定回来。
你累不累？
累，刚来累什么累？
爸爸的好儿子
很幸福。但同时也很酸楚，你说孩子一天天在大，咱也开始在老，就是百感交集。
爸爸，给你推。
哎呀，好。
爸爸，我来帮你推。
通过录完了这几期以后，我真的是对他很放心，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想一直跟着
爸爸，您做的菜第一味道吃。
我就和爸爸在一起，什么时候都要和爸爸在一起。
爸爸，我爱你。
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个影片？林永健父子他的孩子一开始他是从不愿意下田，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到甚至叫他爸爸什么，你是魔鬼吗？到后来他说亲爹，他比就是非常非常爱他的父亲。在这个一段旅途的过程中，看见父亲对孩子的这个关心是有多么的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忙于工作不在家里面，忙着赚钱不在家里面，而将自己的孩子交给父母照顾，或者是请保姆照顾，而是让孩子觉得因为必须要赚钱，甚至身不由己，然后以至于孩子跟我们自己的关系非常的疏离，然后反而孩子比较像保姆家的孩子呢？所以或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的缺席经历到不被了解以及伤害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甚至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经历到不被了解的伤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亲自来安慰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回转到你的面前，明白我们在你眼中的身份，用儿子的心取代奴仆的心，成为你所宝贵的儿女。谢谢你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这个主题我有从三方面来分享这个信息。第一个是告别无父的世代，第二个是除去孤儿的心，第三个领受天父的爱。什么是无父的世代？是指单亲吗？还是指父母离异呢？还是父亲在家却没有尽到爸爸的责任呢？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四章这两节的经文，一起请看啊。耶和华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马拉基书当中，这卷书是圣经最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宣告这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告审判即将开始。而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上帝差遣马拉基劝告所有为父当父亲的当儿子的，要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来转向父亲。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转向，而这个三个重要的转向呢，能使破裂的家庭以及那个疏离的父子关系能够来恢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转向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我们父亲往往在家中在承担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支柱，而且常常非常的忙碌，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应酬，而忽略平常跟儿女相处的时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说，在美国15岁以下的孩子平均与父亲交谈的时间是37秒钟。而那些孩子他们被问到说，在父亲跟电视之间让你们选择一个，你们要选择谁？这个大部分的孩子都选择我要选择电视，他们宁可跟电视为伍，也不想跟父亲有多更深的一个交流。那研究报告显示说，一般父亲在回家以后呢，回家最常说的三句话就是我好累，我们家的钱不够用，以及给我安静不要吵。那第二个转向就是我们儿女的心要来转向父亲。今天有许多长大的儿女渐渐的不关心年老的父母，也可能是幼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忙于赚钱，然后忽略了孩子，以至于关系疏离。当孩子长大独立之后，也就不懂得关心父母。不过我们做儿女的要应当孝敬父母，这是我们的本分。奉养父母不一定是用金钱或物质，而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要来尊敬我们的父母。第三个，在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之前，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心要先转向神，让他的爱先来充满我们。在马拉基书三章七节有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在联合国研究的报告显示中，21世纪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庭的危机。产生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父亲忽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家中缺席，使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不到父亲的陪伴，得不到父亲的温暖，人格往往无法正常的发展。所以美国的新闻周刊曾以无父的世代 Fatherless Generation 为封面主题，诉说美国社会有 38% 的单亲家庭。在这些单亲家庭当中呢，小孩子大部分皆由母亲单独来抚养，使得美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严重出现了严重的无父的世代。在美国飞扬协会家文宝库里面有一篇文章说到，谈到父亲的角色对子女的一个重要性，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他里面谈到说，在新英格兰的一个监牢里面关了600个青少年的一个孩子，在这些孩子里面，他们的身世背景对他们做一个调查，而这个调查结果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在这个600个青少年犯当中，有60%的孩子他们父亲是酒鬼，有75%的孩子他们从小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父亲从不加以管教，有70%的孩子他们在家庭当中没有和乐的活动，没有共享的时光。而在这600个孩子当中，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家庭有家庭礼拜，也没有一个人上过教会的主日学。但是如果他们的父亲是正人君子，认真工作，如果他们的父亲教导有方，如果他们的父亲经常带动家庭和乐的时光，如果他们的父亲每周带领家庭做礼拜，如果他们父亲带领全家上教会，这600个青少年会有何种的不同。这让我们看到做父亲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做爸爸的要懂得去爱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家庭。要跟各位分享之前我在全福会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位弟兄他年轻有为，在30岁出头的时候就开了4间房地产公司，他的手下近100名的员工，每个月发出的薪资以台币1000万来计。但就在他小有成就的时候，渐渐被名利冲昏了头，每天都要应酬喝酒，花天酒地，甚至在外面有外遇，外面养小三，每天晚上几乎都在外面与酒家过夜，很少回家与家人相处。当时他的太太就独自带了一个1岁、一个2岁的孩子生活，老公回来就好像捡到一样。有一次他为了要出去应酬，回家换衣服，然后他回家遇到孩子，孩子也跟他说，爸爸有空记得回来坐哦，好像他好像是客人一样，对，但这个家好像不属于他一样。就在2008年公司的基督同事来邀请他去教会做礼拜，当天他在台上他听到一个不熟悉的诗歌的时候，他心里面竟然有一个平安在他的一个里面，那是他长期在他那个酒厂找不到的那种满足感，竟然被简单的诗歌给填满了。于是他就这样被教会的温暖的环境给吸引了，所以他决定来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他就开始读经，当他读完创世纪及出埃及记之后，他就决定要受洗了。因为圣经里的亚伯拉罕、雅各都是有妻有妾，他就想说这个信仰最适合他了，于是当下他就受洗了。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他虽然受洗，但是他还不明白真理，他没有真正悔改，想说哦，圣经人物里面有妻有妾，这个是适合他的信仰。所以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一天他接到他太太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他太太用颤抖的声音，他就感觉大事不妙了。太太接到一封信，信中详细写出 他与小三之间的关系。太太完全的崩溃，坚持要跟他离婚，并且限他一周之内要搬出去。他在被赶出家门之后呢，他住到公司才发现到过去他是如何亏欠他的太太，亏欠他的孩子。他也才发现真正在乎的是他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与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仇敌的工作就是这样，他借着世上许多的诱惑来破坏我们的家庭。但是感谢神，神差他的儿子来就是要恢复我们家庭的关系，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与他有相同经历的全福会的弟兄分享了一篇见证，帮助他鼓起勇气，将他在外面所经营的事业全部都放弃，并且跟小三断绝了关系。这时候他的太太刚好要去香港出差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借机说要回家帮忙照顾孩子。然后他太太答应了，但是条件是说，当我从香港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一到机场你必须马上要离开这个家，因为他太太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但是他却听了他弟兄的建议，他赖着不走。他太太回来以后，他就在他的太太面前悔改认错道歉，请求太太的原谅，以至于婚姻他能够维持到今天。但是他虽然悔改认错，但是他太太仍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一个假教徒，因此把他放在家中所有的圣经啊那些东西通通丢掉。最后他只好用行动证明他的改变，每天帮忙太太做家事，帮忙接送孩子，帮忙陪孩子做功课。他的太太渐渐的看到他的改变之后，重新接纳了他，最后也信主了。后来他也靠着主内弟兄的帮忙，他的事业很快重新又在东山再起。现在他与太太一同经营一家海外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虽然忙碌，但他们一定会将时间留给他们的家人。现在一家人和乐融融，他们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有许多的家庭是不是就像这位弟兄一样，每天忙于工作，连陪孩子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教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时常缺席的，就成就今天无父的世代，以至于产生许多心灵的孤儿。当我们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两代的合一，神的祝福就要临到，要大大来使用这个家庭。父亲，是男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一起再念一次：父亲是男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在家庭里面，父亲是站在领导的角色，能影响家庭世世代代。通常我们对事业有愿景，对我们的人生有愿景，但是我们很少对我们家庭未来有什么愿景，计划在3年、5年、10年之后，甚至20年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从来没有，以至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优先次序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放错位置，总是将家庭放在最后，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当然，我们做母亲的也很重要，所以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成为好榜样。好，要告别无父的世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心里面，我们那里面有哪些孤儿的心在我们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耶稣比喻浪子的故事，但是你们知道，这故事里面的哥哥虽然没有违背父亲，但是内心却有一个孤儿的灵。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5章这几节经文，请。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了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怎有从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节经文当中，有没有看到没有在家服侍父亲没有离家的大儿子，仍存有孤儿的心？有哪些孤儿的心呢？我们看到不满、比较、没有安全感、嫉妒、觉得不公平，没有看到自己所有的，看到的呢都是自己所没有的。想想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跟大儿子一样，里面有一个那个孤儿的心？因为过去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伤害呢。各位，在台湾在今年的年初，台湾的一个长荣集团的总裁张荣发在今年初的过世，伴随而来的是他们家产的一个问题浮上台面。张荣发的遗嘱声明说，他名下的财产及他长荣集团总裁的位置要交给他二房儿子张国伟。当这份遗嘱公诸于世之后，就遭到大房一家人的挞伐反扑，特别是大房长子张国华。张国华的第一步是以股权的优势解散长荣集团总管理处，也就是说除了张荣发之外，再也没有人可以坐上长荣集团总裁这个位置。接下来张国伟长荣航空董事长的位置以及其他所有企业的一个职位全部通通被拔除，完全违背父亲张荣发临终前的遗嘱。各位弟兄姐妹，难道张荣发偏心只爱二房的张国伟吗？还是长荣集团的财产全部都留给张国伟，没有留给大房的儿女呢？其实都不是，他没有偏待任何一个儿女。你知道为什么大房的儿女他们可以把张国伟赶出去？是因为爸爸留给大房儿女长荣集团的股票将近三分之二的股份，多不多？很多吧，超过三分，将近三分之二的，所以他们有权利可以把张国伟二房的张国伟赶出集团。但是为何大房的儿女要这样对待张国伟呢？是不是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孤儿的心？我们看到孤儿的心有哪些？竞争、对立、因别人的成功而嫉妒、对于权柄认为是痛苦的来源、不信任、不能从心里面来顺服。因此他们认为父亲张荣发只看重二房张国伟，对大房的儿女有差别的待遇。父亲努力一生打拼事业，其实都是要传给他们的儿女，但是大儿子的孤儿心态，不明白自己在父亲眼中的身份，而对弟弟产生了嫌隙，而将弟弟赶出家门。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或是在长荣集团的事件当中，不管是离家的或是在家的儿子都有孤儿的心。他们不明白父亲对他们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一切的都是你的。同样的，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到，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得丰盛。阿们吗？阿们。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是丰盛的，不是贫穷的。好，当我们发觉自己内心有孤儿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必须先领受天父的爱，让天父的爱来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帮助我们里面挪去我们孤儿的心、贫穷的灵。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这几节的经文。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阿爸的原文是亚兰文，父的原文是希腊文，这两种都是父亲的意思，所以阿爸父合起来念的时候格外的亲切，格外的甜美。例如我们中文，我们通常怎么叫父亲？爸爸、老爸，还有嘞，爹地，还有什么爸爸，还有什么父亲大人，爸比，还没有，还没有更亲切的叫法。爹地，老伯，哦，这是台语老伯。OK， 因此你看，我们台语有很，我们的中文有很多的叫法。我们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那里的生命跟神，我们有这样的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像那个律法之下的那个宗教徒一样，那样的顾忌，那样的拘束，那样的战战兢兢，唯恐触犯了神，唯恐得罪了神。因为我们对神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甜美的感觉，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儿子的灵。因此我们要领受天父的爱，浸泡在神的爱中，拥有儿子的心来代替我们孤儿的灵跟贫穷的灵。所以我们要先领受天父的爱，就能够恢复儿子的心。而儿子的心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在儿子的心，在与人的关系当中，是谦卑的，是与人合一的，能够看重别人的价值，而能因他人的成功而被祝福而喜乐，而不是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看到别人拥有的一切，我们嫉妒，我们觉得他为什么他可以，他有我没有，这个就是孤儿的心。再来，儿子的心面对他人的过犯，是在爱中遮盖，是在爱中，爱和温柔当中，使人可以得以恢复，而不是我们批评、论断、定罪，那个就是孤儿的心。第三个，我们儿子的心是什么？面对权柄，我们是尊荣我们的权柄，我们是怎样敬重我们的权柄，而不是我们害怕权柄，或者是我们不顺服我们的权柄，这样也是孤儿的心。最后，儿子的心是什么？重视关系，重视关系胜过事工。跟各位分享之前我在念申培的时候的一个见证。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从活泼开朗有自信的孩子，因着成长当中的伤害，变成自卑封闭压抑的一个生命，直到信主以后被神大大的修剪调整，经历天父的爱之后，渐渐恢复起初神所造我的样式。在我生活中以后，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到越南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妈妈，还有一个大我4岁的一个哥哥。国中是我人生最成长最痛苦的一个阶段。记得在上国中的时候，除了升学压力之外，我发觉国中的同学跟我国小的同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不像小学的那样的一个单纯。而且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努力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变化，在新的人际关系当中，我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没想到我走偏了，我为了不被人家欺负，我主动结交学校拥有恶势力的学长。我每天不读书，我都在一起跟那些学长一起鬼混，抽烟喝酒聊天翘课，甚至吸毒，为的是能够在同学面前炫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过了一段时间，因着不愿意再深陷下去，刻意疏远学长，反而被学长狠狠的羞辱霸凌，造成心理的创伤，以至于我的个性完全的转变。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青涩的时期，因为父母的疏忽，忙于工作不在身边，在面对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于是内心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在我的里面，而往往我只能无助的去面对，单独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自此之后，我的个性就变成自卑、防卫性重、没有自信，常常压抑自己， 封闭自己，不愿意出去结交新的朋友，常常跟一群狐群狗党鬼混，人生没有任何的目标，常觉得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就这样，一直到我进入灵粮堂生命培训学院的时候，在有一天晨祷，那时候训政牧师要问我们在财务上有需要的同学，有需要被祝福的同学可以举手。当时我跟我太太我们就举手，我们想说哇，可以领受大家的祝福，我们觉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后来训政牧师就说，请举手的同学到外面的走廊排成两排。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诶，为什么我们要领受祝福，我们要出去到走廊排成两排？那我到外面以后，我就问我们的班导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他说，因为待会里面的同学要为你们来奉献。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要奉献，我只需要大家给我的祝福，我不是需要人家为我来奉献。但是那时候班导要我顺服，那时候他就叫我两只手背到背后，像这个样子，背在背后，就像这个样子，来领受同学为我们的祝福。那时候，当第一笔奉献放在我的手中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羞愧，我的那个眼泪一直像水龙头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一直流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不能自己，哭到最后，当我回到教室以后，神让我知道说，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破碎我自己的骄傲。过去的我是一个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我也不会去主动帮助别人。我的生命就像一滩死水一样，别人的活水流不进来，我里面的水也流不出去。但是在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过去的生命是如此的封闭，如此的一个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这次是我第一次领受到天父的爱，他让我察觉到我自己里面那个孤儿的心。从此之后，我就渐渐的改变，愿意接受别人的好意，也会主动去帮助别人，也渐渐的找回自信，越来越少嫉妒，增进内心也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好吧，我们请敬拜团可以上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有这样的经历呢？觉得接受别人的好意是一个非常羞愧没有面子的事情，或是单顾自己的事，不愿意主动帮助需要的人呢？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先领受从天父而来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学会做儿子，我们才懂得如何做父亲，当然也包含母亲。好吧，我们一起来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